以色列大选前空袭，不动伊朗核设施。美国关键摇摆州，食品银行需求创新高。北韩外交部回应，声称派兵援助俄罗斯合法，贯彻对中限制出口。全美再派高官驻台 AIT。真主党首次宣称攻击以色列南部空军基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27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10月25号晚间，以色列军队宣布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10月1号对以色列的攻击。伊朗称以色列周六的回击击中德哈兰、伊拉姆和胡齐斯坦三个省的军事基地，损失有限。同时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位于伊朗首都西部和西南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就是其精锐部队的军事中心，并未遭到破坏。中东研究论坛召集人阿卡巴扎德说，我们知道以色列避免攻击伊朗核设施和炼油厂，免得造成很大的问题。美国一直在度劝阻这种攻击，担心事态会严重升级。两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在本月曾表示，以色列政府已告诉拜登政府将避免攻击伊朗的核子浓缩和石油生产基地。以色列还同意将攻击重点放在伊朗的军事目标上。分析认为，美国官员一直担心在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会被拖入更大规模的中东对决。26号，俄卫星通讯社报道，消息人士称，伊朗已通过外国调节人向以色列明确表示，不打算对以色列对其领土的攻击做出回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维特表示，以色列本次的行动是行使自卫权，特别避开了人口稠密区，只对准军事目标。白宫敦促伊朗停止攻击以色列，结束战争，不要被局势进一步升级。在军事能力方面，伊朗的防空能力比黎巴嫩和也门强大得多，但以色列已经表明自己具有相当的优势。拜登总统本月较早前曾表示，他不会支持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迫在眉睫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有拜登不再寻求连任的事实，可能使政府更希望限制以色列的行动。白宫表示，以色列已在袭击前向拜登政府官员发出警报，但拒绝透露提前几内。另外，美国并没有参与这项行动。另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的攻击应该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军事交流结束，但如果伊朗报复，美国将再次支持以色列。同一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提前几个小时向伊朗发出了计划中的袭击电报。分析人士表示，虽然破坏程度尚未评估，伊朗可能不会透露全部情况。从初步回应表明，伊朗不会做出强硬回应。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专案主任雅基尔说，一睇以色列的袭击确实是相对较准的，与此同时，空袭加大了对伊朗的压力，以及伊朗最重要的地区盟友，特别是真主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袭击旨在发出强烈的讯息，避免争端在短时间内升级。以色列对伊朗导弹基础设施和防空系统在内的目标选择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已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可以打击伊朗的任何地方。德克兰大学教授兼政治分析家齐巴卡姆说，从周五的袭击来看， 内塔尼亚胡政府中的温和派和拜登政府压力已经占了上风，他们本可以发动更具破坏性、破坏性和范围更广的攻击，但是他们不想被伊朗处于不得不报复的境地，这个可以被视为自10月7号以来过去13个月中温和派声音的首次胜利。总部位于柏林中东和全球秩序中心的德裔伊朗主任创始人内贾德认为伊朗的领导人在这里陷入困境，伊朗面临着国内和地区压力，需要修复该国作为其民兵武装赞助人的地位。近几个月来，随着真主党不断失去大量的高级指挥官，伊朗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因此他们已经无法承受一场和以色列可能还有美国对立的战争，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困境。地区冲突将威胁到伊朗新当选的总统佩扎希齐扬希望通过和西方的外交解除制裁伊朗的努力。26号 NBC 报道，一些美国大选的摇摆州，从密歇根州的农村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中型城镇，再到威斯康星州的富裕教区 Feeding America 食品银行的需求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并且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度持续地增长。 Feeding America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牟利组织，是一个由200多家食品银行组成的全国性网络，通过食品分发处、流动厨房、庇护所和其他社区机构为超过4600万美国人提供食物。福布斯将其列为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在密歇根州西部的农村社区和工业城镇，越来越多的人排队等待几盒免费的食物，一辆货车可以运送多达600多个家庭食用的物资。在过去12个月中，食品银行的需求增长了18%。公司总裁艾斯特尔表示，这个是他们自创立以来面临最大挑战之一。他说，在我们为这个社区服务的43年中，从未见过这样的需求水准。现在的需求明显高于疫情期间，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每个月我们都看到需求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帮助。在这些州，即使工资上升且失业率较低，很多家庭仍在跟不断上升的成本作斗争，这些成本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储蓄，还增加了信用卡的债务，月底没有所剩无几的钱来维持生计。宾夕法尼亚州中部食品银行的总监阿瑟表示，这个是一场饥饿危机。自2021年以来，我们的需求增长了超过50%，现在当地的需求实际上和疫情高峰期一样高，但资源却更少。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些即将在总统选举中成为关键战场的州，成为了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何锦丽竞选活动的重点。他们都试图解决选民的经济担心。何锦丽提出了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税收减免和激励措施，以及打击食品生产商和杂货店哄抬价格的计划，而川普则承诺通过降低能源成本和监管来降低物价，并通过减税和对入口商品征收关税来创造就业机会。虽然物价上升的速度已从2年前的高峰放缓，但很多基本食品的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一磅碎牛肉的价格比4年前高出42%，一加仑牛奶上升了17%，一条面包的价格高出了32%。在价格开始下跌的领域，如租金和天然气，成本仍超过疫情前的水准。Brandis with Fruit 创办人加莫夫说，他每周都在他的威斯康星州的食品储藏室看到新棉桶， 密歇根州食品银行委员会执行董事奈特表示，这个几乎成为一种收入替代形式，对低收入家庭来讲已成为一种常态。随着联邦援助水准下跌，食品银行要跟上不断增加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食品银行不得不减少每个人的食物数量，甚至不得不拒绝一些前来寻求帮助的人，这个令大家感到非常沮丧。北韩外交部副部长金正慧在25号间透过官媒北韩中央通讯社就近日国际媒体报道北韩可能派兵一事，话如果有这种事，我认为亦是符合国际规范的行动。这个是北韩首次就此公开发表立场。近来北韩疑似派兵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受国际关注，南韩政府表示担心北韩借此可能得到的军事技术。南韩及美国等军方陆续表示已掌握北韩军队进入俄罗斯的证据。据海外媒体报道，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在24号指称，北韩首批部队已抵达俄乌战争的战斗区。俄罗斯及北韩当局皆未否认此事。据报道，金正辉讲，一定会有外部势力希望将此描述为非法行动，但我们外交部不会直接干预国防部事务，亦不认为有必要为此求证。金正辉并未证实北韩出兵，但上述言论被认为是间接承认了派兵。美国、日本和南韩国安顾问25号在华府会议中亦论及此事，对北韩和俄罗斯日益深化军事合作关系表达忧心。南韩总统办公室高层官员会后向媒体表示，北韩除提供武器外还支援军队，不可能没有任何报酬，除了卫星、洲际弹道飞弹、传统武器等军事技术外，俄罗斯可能亦提供北韩飞机相关技术，美日韩应合作确认这类技术转移的程度，先能采取相应措施。南韩政府先前曾表示，会依俄罗斯和北韩军事合作情况逐步采取应对措施，虽未公布详细措施，但不排除向乌克兰支援防御性甚至攻击性武器。韩联社引述官员讲法，谴责北韩和俄罗斯做法明显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议决议，并对联合国受安理会上任理事国俄罗斯继走感到遗憾。南韩会持续在安理会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相关问题，并透过同其他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系统尝试解决问题。有分析指出，虽然中共当局尚未发表官方立场，但北韩派兵支援俄罗斯的决定可能令中方感到压力。美日韩三国都希望中共就俄罗斯和北韩的非法合作行动扮演建设性角色。26号，海外媒体报道披露，任职美国工业暨安全局负责出口管理的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鲍曼今年较早前抵达台湾授课，目的是为了帮助科技公司更加了解美国的出口管制内容及如何遵循。据了解，包括台积电、联电等台湾最顶尖的科技供应商都派了高级代表出席，为了确保对中国华为等黑名单的管制，美国正在对亚洲各地加强管理。截至目前，美国在全球各地一共派遣11位出口管制官。去年6月，首度派驻区域出口管制官林安杰到台湾，协助确保台日韩三国企业不会违反规定。林安杰讲，在黑名单上有一些商品，尤其是半导体行业，必须先取得许可才能够售卖。如果是正在同机床或晶圆厂 或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某些公司打交道，会仔细查看是否符合规定。26号，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称，Suffolk 公司已从台积电订购了同华为 Ascend 910B 上的晶片相匹配的晶片，华为被限制购买该技术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路透社无法确定该晶片是怎样最终出现在华为的产品上。美国商务部表示，已获悉有关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的报道，但无法公开消息是否正在进行任何调查。根据路透社周三报道，大约在同一时间，台积电暂停了向该客户的发货。一名台湾官员表示，台积电发现其向客户提供的晶片最终出现在华为产品中，就暂停了发货。台积电已向台湾和美国当局发出警报，并开始详细调查，但该官员并未透露该客户的姓名。最新消息来源已确认该客户为 Suffolk。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26号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南部的特尔诺夫空军基地发动了无人机攻击，另外亦向以色列北部城镇的情报基地发射了导弹。这个是真主党首次宣称对以色列南部地区的空军基地进行袭击。以色列军方指出，就在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数小时后，真主党朝以色列发射大约80枚导弹。加沙战争一年前爆发之初，真主党朝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双方冲突就此点燃，并在最近几周逐渐向外蔓延。以色列的轰炸是在黎巴嫩南部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和贝卡谷地，并派遣地面部队越境发动攻击。真主党则是多次发射导弹，对以色列进行更深入的打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